好，感谢主哈啊！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哈，能够在这个平台，感谢主的带领哈。好啊，我做一个简短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啊，借着这个平台来给孩子这样的啊，能够见证你的荣耀的机会。主，你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身心灵，与孩子同在。主啊，让我们把一切荣耀归于你。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哈，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蒙恩的经历和成长的心理路程。感谢神一路的带领，把我从一个抵挡神的人变成愿意跟随神、顺服神的器皿。下面呢，我就本来我是计划着有写了4个部分的内容哈，有蒙恩的经历，有神的造访，有神的3个呼召，还有圣灵带领我宣教中的服事。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只能分享到部分哈。那么到时候请主持人看着我的时间到了，请提醒哈，谢谢。好，我第一部分呢，蒙恩的经历。信主前呢，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愿意任何宗教信仰所束缚。只喜欢自由的生活方式。我的母亲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位基督徒，她给我传福音整整15年。印象中，我每次回国，常常见她跪在卧室地板上流泪祷告。母亲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间断为很多事情祷告，其中也包括为我的救恩祷告。有一天，母亲想到自己年事已高。他多年积攒的圣经、福音书籍和购买的福音单张，陆陆续续的都送给了有需要的人。现在所剩的不多，他期盼我早日信主，能够使用这些资料，而我却那么刚硬地拒绝福音，在人看来没有指望。母亲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我年纪大了，不知道哪一天被你接回天家。”现在大部分的资料我都送出去了，这里还有不多的资料，求你让这些资料落在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手里，千万不要当废品收购，那样不荣耀你的名。神垂听了母亲心底的呼求，于2013年把母亲带到美国我的家中。神感动母亲切切为我祷告，并亲自把刚硬悖逆的我抓了回来。那年的夏天，在一场布道会上，神使用《空谷的回音》这首歌软化了我的心。说来奇妙，以前虽然不信主，我也被人多次带到教会听过一些赞美诗，但没有一首诗歌打动过我。然而这首诗歌却不相同，当音乐一响，我就情不自禁，泪如雨下。听到3位领诗的弟兄姊妹的和声非常美妙，仿佛天使在歌唱，声音那么的空旷，那么的遥远，好似从天堂里发出来的。那一刻的境况，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当牧师3次询问"你愿不愿意信耶稣"时，我身后有个姐妹被感动。3次抓住我的双肩，使劲地把我往前推。然而，我硬着镜像，不肯信耶稣。在回家的路上，我对母亲诉说了我被感动的经历。母亲哎呀了一声，那遗憾自责的眼神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能抹去。晚上，我与神摔跤，整夜未眠，在极度疲惫不堪中，最终降服下来。决定迈出这一步。到早晨5点钟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一位姐妹，约好7点开车带我和母亲一起去找牧师。我们车程1个小时到达教会，在听完牧师讲完主日学，他带我做了决志祷告。就这样，为了母亲，我信了主。不久，母亲就回到了中国。母亲知道我还没有真的相信神。他走前特意叮嘱我说："你要好好读经祷告。"他说："信主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要好好珍惜。"然而，我的生活并没有改变，我从不祷告，也从不摸圣经。直到2个月后的一天，我去给朋友帮忙，在他家我看到了一本《标杆人生》。 出于好奇，我借回了家。当我专心看这本书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我就开始抄书。当我抄到第29天时，神的时间到了，我经历了一件更奇妙的事情。那天上午，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你对人对事都很认真，为什么不对神认真一回呢？奇怪，家里没有人，谁在对我说话？"当时心里有一个感动，就是去祷告。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认真思考关于神的事情。于是我跪在2楼主卧室的窗前，第一次认真地祷告，回应神。我刚开口祷告，就控制不住泪流满面。我说：“神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一直不肯相信你，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存在。我看不见你，也摸不着你。但是如果你是人们说的那位好神，有怜悯又有慈爱，如果你是圣经中说的那位公平公义的神，我就信靠你，永远不回头。”因为不确定神是否真实存在，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祷告内容，然后结束了我的祷告。其实当时我对圣经知道甚少，有些信息也是从母亲嘴里传给我的。说来真是令人惊奇，就从祷告那一刻开始，神进到我的心中，改变了我的生命。我忽然愿意读圣经，愿意祷告。是神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也变得更加喜乐，生活开始有了新的追求。信主多年来，我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实在数算不清。现在每一天的读经和祷告是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个世界是有神的，无论我们在人生的高山低谷，他都一路陪伴我们。引导我们，当我们遇到难处时，他会随时帮助我们；当我们受到伤害时，他会安慰我们；当我们有疾病时，他会怜悯我们，医治我们。他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只有经历神，才知道这个福音是多么的宝贵。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此。真心盼望还没有认识这位神的朋友们，都来认识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感谢主哈！那我来第二部分，神的造访。在我决定跟随耶稣之后，还没受洗前，我经历了神的造访而重生得救，并在之后的生活中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神的呼召。一天早晨，我很早起床。为先生和大儿子预备早餐。早餐后，他们有事外出，小儿子在楼上睡觉。我照常例跪在茶几前祷告，然后读头一天晚上神给我预备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30章1到26节》，仰望主者终得福乐。当我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边读一边哭。读几遍，哭几遍，一直停不下来。我求问神，给我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圣灵感动我，关上圣经。我只有在那里感恩赞美神，一直到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圣灵感动我，打开圣经，我又打开圣经，看到阿摩斯书9章11到15节，以色列未来的复兴，我又开始大声的哭泣，一边读一边哭，读几遍，哭几遍。里边的经文我实在看不懂，什么未来的复兴，什么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什么堵破口，什么被掳的归回。那时我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根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后来我再一次求问神，主啊。你给我这段话语是什么意思？你要让我明白，我知道，我好知道来为你做什么。这时，圣灵感动我，关上圣经，在那里，我继续感恩赞美神，一直到我的情绪平静下来。圣灵第三次感动我，打开圣经。当我打开圣经， 看到马可福音6章7到13节，耶稣差遣12门徒，我又开始边读边哭，读几遍哭几遍，停不下来。哭泣中，我大声地求问神：“主啊，你是不是让我为你传福音？如果是，我愿意。”当我说完愿意时，我的哭声就渐渐止住了。我在那里闭着眼睛，继续感谢赞美神。在赞美声中，我灵里看见从天上下来一只大手，手上还有血，几乎滴下来。那只手按手在我头上，涂抹遮盖洁净我。从那天开始，我领受了圣灵。圣经在《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从那之后，我才明白神是用圣经对我说话。我也经历了神一次一次的呼召，于是我就走进他的计划，顺服他的旨意。在神的亲自牧养和带领下，我的属灵生命一步一步成长起来。几年来，我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没信主前，我是一个身体软弱的人，经常容易感冒。但我信主后，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神保守我身体也越来越健壮，让我能够在以后的年日里有健康的身体服侍他。好，我第三部分，神的三个呼召。第一部分，神呼召我进唱诗班。记得2014年7月，我和先生带着小儿子回老家探亲。当我们下了飞机，赶到火车站，买好火车票。在等候火车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名字被乘务员打错了。于是我们一家人在火车站找改票处，因为火车站非常大，又没有明确的指示路标。于是我们来回排队，来回找更正处，折腾了几个小时。我穿着高跟鞋，累得两腿疼痛，几乎走不了路。小儿子当时才8岁左右，他拉着行李箱非常兴奋，跑来跑去。当时他只顾着玩耍，身体没有感觉到有怎么样的。主啊，真的是感谢你！到了晚上，朋友约了我们一家人一起吃烧烤。平时我胃不好，不敢乱吃东西，那天特别无选择，只有吃烤肉了。到了晚上睡觉前，我的胃里像火烧一样，消化不了的肉食堵在胃里，非常难受，两条腿痛得无法形容，我几乎不能入睡。凌晨2点，小儿子在梦里哭醒，说他的腿痛得要断了，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向神祷告。凌晨3到4点钟左右，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就起床祷告。我求问神，今天给我哪章经文？脑子里出现了《路德记》3个字，于是我就打开圣经，开始读《路德记》。读着读着，我就开始流泪。当我读到《路德记》1章16到17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不明白这段经文为什么感动我流泪。当我反复再读，仍然在流泪。我向神祷告：主啊，你给我这两段经文是什么意思？你需要我做什么？这时，神的呼召临到我，心里的声音非常清楚地对我说：“你要进唱诗班来服侍主。”我回应神：“好的，主，我愿意。”心里的声音说：“你的胃、你的腿得医治，安迪的腿得医治。”那一瞬间，我的胃和腿忽然一下子就好了，非常的舒服。儿子睡醒后，我问他：“腿还疼吗？”他说不疼了，已经好了。 我心里非常的感恩，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身体得医治，也让我明白，当神的呼召临到时，作为基督徒该怎样顺服和回应神的呼召。感谢主的怜悯和爱，直到今天，我的胃痛都没犯过。假期结束后，我们一家回到美国。9月7号，唱诗班将要开始训练了。我却一直纠结，没勇气踏进唱诗班的门，因为在没受洗前，有人推荐我进唱诗班，我说我不去。现在除了神呼召我进唱诗班，没有人来邀请我。思前想后，我实在难以踏进诗班的门。正当我纠结时，那天教会因有别的安排，训练推迟到下一个礼拜。到了14号这天。圣灵几次催逼我一定要迈出这一步，于是我硬着头皮走进了唱诗班。那天诗班带领弟兄在黑板上写了3项进唱诗班服侍的规定：进诗班服侍必须受洗3个月以上，固定参加教会主日崇拜，并且有好见证；第三是家里人必须同意。我一看这条件，刚够资格。我受洗才3个月零几天，我重生得救后非常渴慕神的话语，所以一直固定参加团契生活和主日敬拜。我先生也同意我参加诗班。之前我也纠结，我去诗班，他们要等我1个小时，他们怎么办？感谢神，后来神早已有给我们安排，我进唱诗班，我先生可以去打乒乓球。这是他比较喜欢的运动，小儿子可以上中文学校，他可以跟同学一起学中文。看到神奇妙的安排，我心里直呼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在我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深深地经历到神的话语的大能，从而更加相信神借着圣经话语对我们说话。所以，从第一次踏进唱诗班至今，除了外出宣教之外，在美国的日子里，我从不间断地在诗班服侍，直到如今。因为我知道神让我们在凡事上忠心，感谢赞美神，荣耀归于主。第二部分，呼召，神呼召我接受神学装备。2014年初，在我重生得救之后。一次祷告中，神呼召我要进神学院接受装备。神给了我2到3年的预备时间，然后让我必须走进他的计划中。当时我一点圣经基础都没有，神就在这2到3年里亲自牧养我。我也非常渴慕神的话语，每一天在读经祷告中来亲近神。在2015年秋，神奇妙的预备。让我有机会听到北美华神的一门神学课程，但我不知道神会带我在哪里读。我知道自己英文不好，只能选择读中文的神学课程。我就把这件事放在自己的祷告中。2016年5月底，正好我带着几个姊妹有3天的禁食祷告，我们列出了十七项需要祷告的内容，其中关于神学。呼召我进哪里读神学院放在第三项。祷告中，我跟神说：“主啊，求你带领我走进你预备的神学院，求你把这个神学院向我显明。如果3个月之内没有答案，证明就不是来自于你的呼召，我就放弃不读了。”这期间，母亲也在为我祷告。有一天，她告诉我。他的感动是，我要有部分通过网络学习，有部分是在课堂学习，而且说就是我上次上过神学课的那个学校。另一个姊妹为我的祷告中提到了2所学校，也包括母亲说的这个学校。她提到的另一所学校正好还有2天报名就截止了，但我没有感动，所以没有报名。我自己的想法是。这个神学院费用不能太贵，否则我家的经济状况负担不起。当靠近3个月的时候，我上过的那门神学课成绩刚出来， 那个姐妹一连好几天提醒，并且催促我去查成绩，我试着查却查不到，她就把学校童工的电话给我，让我去打电话问。当我查询时，才知道有两个汉语拼音相同的名字，中文名字却不是一个人。有我的成绩之后，那个童工非常友善，他说：“欢迎你报考北美华神。”他主动给我放一门课，让我只能听一周，然后自动关闭。他说：“你觉得课程好，又有感动，就欢迎你报名。”出于好奇，我想知道童工推荐的这门课程到底好在哪里，我就用家里的旧电脑播放。可是电脑却放不出来，我又借了一台先进的电脑，也放不出来。后来我试试先生用的工作电脑，只有这台电脑可以使用，但他每天工作要用，根本不可能给我上课用。当天晚上，我就向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学校是不是你给我预备的？如果是，求你为我预备一台跟这个课程配置兼容的电脑，在明天傍晚前送到我的家中。而且这台电脑一直让我能够使用到读完神学课为止。感谢主。第二天一大早，那个姐妹有事儿找我祷告。祷告完，通话结束前，她又问我查到成绩了吗？我如实相告，并告诉他，童工开放一周的课程，我连听课的电脑都没有。他说：“嗨，神已经给你预备了一台电脑。”他告诉我，本来这台私人电脑是他工作用的，后来单位配备了工作专用电脑，于是这台电脑闲置在家。他儿子本来上大学要用，最后阴错阳差，配置不够就不能使用。所以仍然闲置在那里。那天傍晚，把电脑他就送到了我的家里。电脑正好与课程配置兼容，可以使用。但他并不知道我向神的这个祷告，真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今5年过去了，我仍然使用着神预备的电脑上神学课。我不仅感谢那个姐妹，更感谢赞美主的带领、预备和信实。第三个部分，神呼召我进跨文化宣教。2017年2月的一个主日，教会邀请一位牧师来教会讲道。他有许多关于穆斯林方面宣教经验。他讲道的主题是未得之地。讲道过程中，我被圣灵充满，不停地流泪，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你要为主去得未得之地。”你要去荣耀神的名。在讲道结束时，牧师说他要带领一个团队向西行，是丝绸之路意向带导之旅，还有最后7天报名就截止了。讲道结束后，我一直被感动，但不好意思去找牧师。在我犹豫的时候，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推着我的身体，圣灵在心里催逼着我赶快去找牧师，不然他就走了。我来到教会大堂的门口，眼里含着眼泪，都没敢抬头。我对牧师说：“牧师，我有感动，但我需要祷告。”我拿出纸和笔，牧师看了我一眼，给我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我回到家中，跪在祭坛前祷告，求问神。是不是神的心意让我迈出这一步？求主给我个印证。祷告中心里的感动是：你要爱出去，给出去，走出去。然后神给我诗篇126篇3节经文：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得到印证后，我心里却担心，出去宣教没有资金怎么办？因为我自己的家庭状况一直是在经济上的爬坡。神就给了我3天报名的时间。第一天祷告中，圣灵告诉我：“你一定要报名。”第二天祷告中，圣灵对我说：“你必须报名。”第三天在祷告中，已经是午夜12点了。 圣灵以命令的口吻说：“你立即报名。”祷告完，因为信心不足，我没有立即报名，却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里实在是没有平安，只好把先生叫起来，然后去报完名，才安然入睡。当我一觉醒来，来到祭坛前祷告，圣灵就责备我的小心。他以以赛亚书55章8到11节对我说话。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却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是撒种的有种，是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却必然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看到这段经文，神一下子挪去了我心中一切的担忧。我一边流泪悔改，一边向神感恩，神以他的话语安慰并坚固了我的信心。我明白了，既然神呼召了我，他必然为我负责。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往后几年的宣教旅程，我再也不为自己担忧，凭信心走出去，相信他的恩典够我用。主持人，我不知道时间是不是到了，我后面的关于宣教服饰的事。是到这儿吗？
你还有多长时间？大概
我看哈，估计可能还有至少2个的见证，这个是关于服饰方面的。
给你5分钟可以吗？你就讲，再讲一个见证可以。
好，感谢神哈。好，圣灵带领我在宣教中的服饰第一部分，神借着父亲在遇到一场车祸，拯救了8个人的生命哈，拯救了8个人信主。2016年1月中旬至4月初，神为我预备了第二次中国宣教旅程的装备，时间正好2个半月。我按祷告清楚的时间回了国，记得刚回去头1个月。我和母亲每天在合一的祷告中，神给了我充分的休息时间和预备。2月底的一天，我在祷告中，圣灵告诉我要对我进行突击性的训练。结果1个小时后，我父亲出了场车祸。我父亲那年80开外了，他本想去医院盖章，我说陪他去医院，他就是不肯让我陪他。结果，在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年轻人开车冲上了人行道，父亲被撞得当场晕过去了。医生诊断他右腿多处骨折，腰脊柱也有裂痕，浑身多处软组织损伤，被送进急救中心。神借着这场车祸，开始了对我宣教服事的带领。在父亲伤情稳定后，因为要买轮椅，我发愁该到哪里买轮椅，父亲告诉我去找一个丁女士，她婆婆有个轮椅，母亲也认识她，她是个基督徒。14年前，她丈夫因病去世，她一直照顾着96岁婆婆，与她生活在一起。这些年，我母亲和其他人都多次为她婆婆来传福音，传了很多年，她都不信。那天，因为去看老人的轮椅，圣灵亲自做工，带领我给他穿，他就信了主。我带他做了决志祷告，为他施了洗。丁姐妹惊喜之余，不敢相信她婆婆经历了十几年，居然信了主。她相信一定是圣灵在做工。后来，丁姐妹忧心忡忡地提到她的家事，她父亲今年95岁。得了膀胱癌晚期，目前病危，住在他大姐家，他们都没有信主。二姐人在石家庄，因心脏扩张问题，随时心脏破裂，人就会死亡。中西医也放弃了对她的治疗。丁姐妹真希望他们都来认识神。 一天后，我和他先去了丁大姐家，为他们传福音。95岁的丁老先生先信了主，我为他施了洗，然后为丁大姐传福音。他是无神论者，心里刚硬，他不肯信。他还说他为什么见不到神迹。我跟他讲明，信主的目的是认识神，跟随神，不是为了见神迹。但你必须先谦卑悔改。相信耶稣是独一真神，把心归向神，你才能够去经历神。在圣灵带领中，他终于愿意悔改，迈出这一步，也信了主。那天，丁大姐、她女儿和女儿的儿子也都归入了主的名下。2个月后，丁大姐经历了一个大神迹，有5家顶级医院确诊她为乳腺癌。后来，丁姐妹让我为她大姐手术祷告，我们同心祷告。1周后，手术切片结果出来，她没有癌症。这件事让他们一家人对神更有信心了。接着1周后，我去了石家庄丁二姐家，祷告中圣灵让我早晨5点出发，要提前1小时到达火车站。丁姐妹告诉我，咱们上午9点半的火车，早晨6点出发坐地铁，也还可以提前到达，不必这么早走。但我坚持圣灵给我的感动，就说5点从家里出发。后来他顺服了，结果就在那1小时内，神预备了刘女士也在那里候车。我和丁姐妹同工为她传福音，带她信了主。在我带他做完绝志祷告没一会儿，我们就道别，进了火车站，各奔东西。感谢神奇妙的安排，又得着一个灵魂。我们到了石家庄，丁二姐女儿来接我们，在路上我就开始为她传福音，她也愿意接受。到达她家，我为丁二姐和她丈夫传福音，结果丁二姐信了，我就带母女做绝志祷告。为他们施洗，我还特别为丁二姐做了医治祷告。在石家庄，我只待了3个小时，做完施工又坐火车返回北京。我回美国后，后来听丁姐妹说，她父亲本来下了病危通知书，神情恍惚，身体不能动弹。那天信主后，状况越来越好。后来送回石家庄弟弟家，7个月之后，没受任何的痛苦。平安离世，他二姐也以前要常常吸氧，不能走路，有事儿只能非常慢的挪步。现在他在天气不好、阴霾非常、雾霾非常严重的时候，偶尔吸氧，平时他可以上下楼自由活动了。1年以后，他也平安离世了，感谢主。拯救了这个家庭，得着了8个灵魂。这2个半月的宣教旅程，神带我做工，拯救了20多个灵魂。圣灵也带我在一个未信主的中学女校长这个家中传福音。她信了主后，我和带我去的姊妹一起同工，奉主的名帮她除掉了10大口袋的偶像。并为他家做了洁净祷告。他受洗后第一句话就说："我的眼睛清亮了，我的家空气也清新了。"那天与他一同信主的还有一位男副校长。这次的操练，我更加明白信靠和顺服神是多么重要。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荣耀也归于主。这几年圣灵带领我，操练我做各种服事，我深深地体会到，基督徒一定要与神建立亲密关系，要不断地信靠神、顺服神，只有这样才能尝到主恩的滋味，才能经历圣灵的大能，才可以带下医治、拯救、改变和翻转。我们经历神的意义，不在于体现自己什么，而在于经历中更深地认识神，在经历中看到神的荣耀。并将一切荣耀归于神。好，感谢赞美主。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